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从诗篇73篇第一节看起。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诗篇73篇就是一篇小小的短短的约伯记，讲的就是上帝好像不公平，讲的就好像是古老的问题，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多多少少都会问的，就是怎么这么不公平，坏人怎么这么得势，恶人义人怎么这么倒霉啊？圣经里都在讨论这些，我们今天不会去讨论这些，只是我们在查这篇诗篇，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在诗篇里面也有。他第一节先讲说这个是我们很正统讲法，神恩待以色列人，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清心就单纯信靠上帝的，单纯信靠上帝哈，不被这个世界罪恶所影响，真是很有福啊，清心单纯信靠上帝。但是他马上就说，哎，要清心单纯信靠上帝何等的难，要藏在主的恩典中有平安何等的难。什么事让你不在平安里面，就你看到的现实的世界让你几乎这个失闪跌倒，就是不幸啊，讲的重一点，跌倒嘛，绊倒嘛，耶稣也喜欢用这个字，跌倒绊倒就是不幸，或者有的时候就是指犯罪，那在这里犯罪就是我不幸了，我难以信下去了，我心没有办法清了，怎么就是看到恶人和狂妄人想平安，心怀不平啊，死的那么平安，活的时候也不受苦，然后呢他们就很骄傲自大。第七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啊，就是怎么会到这种地步，神对他们的恩待和丰富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这么多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然后他们狂妄啊，你都可以想到说，一个有权有势不敬畏上帝的人是多么容易堕落啊。虽然在神的一般恩典里面，我们也看到有权有势有钱有美貌的人也是，即使不信主也是好的，也是谦卑的，但是实在很难了，就他们就容易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我们这里不是嫉妒那些优秀的人，但是是人是在神的恩典中优秀而容易骄傲了，然后负面呢，实在你也看到很多知识分子是这样，就是说没有神，因为神给你的聪明智慧金钱美丽太多了，你就反而说没有神，你就以为这些是你自己的，因为神给了你这么多你就有力量，有力量你就不觉得还有力量的上帝了。所以神给人多常常叫人跌倒，真是好像看起来很矛盾的事啊。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个他们说哈，可以是神的子民说的，也可以是这些骄傲人说的。神的子民因为太悲惨了，一直祷告主都没有听，就说神没有知识。那个恶人行恶行了很久也没有看到拦阻，他们就说没有神。那这一幕呢，我们说很像约伯记，因为约伯受苦，但是这一幕可能也很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向神呼求， 然后法老得意的时候，那你看就出埃及记前几章啊，以色列受这么多苦，呼求神几百年了也没看到什么结果，好不容易兴起摩西了，摩西去请法老让以色列走，就以色列受更重的灾祸，他们坐砖没有草，就更加艰难。就我们有时候也是信了主，甚至就是因为信主我们生活更加艰难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如果你为义受逼迫还能继续信下去，那就真是非常有福了喝尽了满杯的苦水，我们不是福杯了，是苦杯满溢了，这个作者是这样觉得。那么不管这个十一节他们是恶人或者是神的民，都是一个反映一个心态对上帝有怀疑有动摇。好，第十二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们信靠上帝，但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世上的不公不义，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因为不公不义这么多就不信了，而我们自己就不要因为不公不义的事多我们就不信了，我们反倒要更加的坚信，对，我们要更加的相信上帝，我们求神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这文天祥说时穷节乃尽啊，节乃见啊，就是困难的时候看他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节制啊，品节。我们要说患难信乃见，艰难的其实不是患难信乃见，不只是艰难的时候有没有信心可以考验出来，其实平顺的时候或者是丰裕的时候也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信靠上帝。不过这里是在讲到患难，或者看到那个恶人是这样的财宝加增，我们不是就说啊算了等主再来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现在就向神呼求，我们也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怎么样能够避免恶人，甚至怎么样能跟其他比较正义人合作，能够让公义显得更多一点。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消极，消极就是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哎，我白做了这些，我白信了，我也白守了我的正直，这不是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吗？有的时候因为别人犯错了，别人，这就是公义的重要，别人贪污了，别人超速了，别人不排队了，结果没有受到惩治，而且还享到了平安，那这个世界谁还守法呢？因为我们需要有执法者，这一两百年执法者的形象越来越低啊，这个执法者越来越在电影里面被描述成是坏蛋，那甚至很多黑道反而被称赞，这不恰当，不应该这样。但是如果有这现象，我们也看到可能执法者，不管是中央情报局啊、联邦调查局，或者是什么美国这些是监听的人士啊，那是可能会被权力腐化。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对付恶人，我们不是纵容恶人。那有的时候就需要，不是有的时候就一定需要政府，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需要从依靠上帝来，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心，洗手表明无辜，也就是我们生活是要义的。但他觉得太长太久了，我很辛苦哎。一个人长期受委屈，是很难继续持守正直，也很难继续持守信仰。你看约伯记，你看这里啊，他不犯罪，他不以口犯罪，但是太久了，约伯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了，也开始讲了。所以我们生活中会有这些艰难辛苦，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怨言，这也是正常的，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而且彼此扶持，但是我们会说，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继续持守下去。这个人他觉得他不想持守下去，每天持守正直，结果是怎么样呢？十四节，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好了，假如你排队 每次排队的结果就是你是最后一个拿到东西，甚至你始终拿不到东西，因为人家都在挤。如果你不贪污，结果是哇，小孩饿，太太饿，因为别人贪污的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你不送红包，你不走后门，结果是你最倒霉。那你为什么还要正直呢？那这个人也知道他不能这样讲。第十五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要这样讲，我要讲上帝不公平，我要讲我们就不要守正直了啊！这是奸诈待你的众子。这个人看起来也是教导人，也有点像约伯吧，就是我要教导人，我教导到最后，如果我说哎呀，不要信耶稣了，不要持守正直了，没有上帝，突然的还受苦，我不能这样。你把你的众子交给我，你把这些人交给我，我要教导。很多时候牧师也是这样，我们说要信上帝，可是信上帝信得很累啊，我们也没有答案，但我们又不能够不这样给这个标准答案，不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们就是把他们害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当做父母的，做传道的，做牧师的，做辅导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讲到守主的道这么惨，为什么还要守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继续守。我们不能说啊、哦，所以其实没有上帝，这是用奸诈待人，这是神禁止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怎么解决呢？怎么说呢？自己都越来越不信了。我们就依靠上帝啊，继续呼求神呢、啊。好，这个在这里有个答案啊，虽然这个答案人不一定满意，就是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这不是说进到神的圣所就一定能思想他们结局，就一定能想得通，但是说进了神的圣所好像就是信仰对他来讲是真实的，跟神是面对面的了。那么能够神能光照看到永恒的事，能看到终极的事啊，那就有答案了。答案我们下一次再讲答案，但是在这里呢，进了神的圣所，对，我们还是想到说进到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答案，我们比较容易听到正确的答案，比较容易有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扶持，让我们能够想得到，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思想到他们的结局，能够看到现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要进神的圣所，要进神的家，不可停止聚会，要有肢体来扶持。约伯的悲惨就是他的三个朋友都不能扶持他，他的三个朋友很好心的在来安慰他，为上帝辩论，但是他们讲的神自己说并不如约伯讲的好，他们讲的神学很正确，只是他们情绪让他们对约伯的责备是过了分，而且对上帝的安慰和正直没有恰当的表达出来，所以神有责备。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有教会的肢体来扶持我们，即便我们在教会里受到可能最多的伤害，还是要知道在神的家里是神所。耶稣受到最大伤害也许是犹大，但他没有因此就不收门徒，不教导他们。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被罪恶所胜，不被自怜所胜。主啊，让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多可怜多倒霉，虽然环境上好像这样告诉我们是真的，但是让我们能够常被你的话，常被教会的正确的教导来提醒，来思想，能够看到神永恒的带领是使我们永恒有福的。所以让我们永远都站在正确的主这边，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 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